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在八到十一节告诉门徒圣灵对世人的工作，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就继续讲到圣灵对门徒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那个小字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在十二节到十五节耶稣讲到圣灵要在他的门徒当中做教导的工作。首先我们先看耶稣说，他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讲论当中，耶稣其实要讲的话，如果耶稣要把一切要告诉门徒的话都说出来的话，他说他们是无法，在当时门徒担当不了。所以耶稣说我还很多事要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因为门徒担当不了，所以耶稣现在只能说到此为止， OK， 只能说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多说了。那这个担当不了，担当这个动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动词，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出现过几次。这个字呢可以用来指拿起石头，在第十章的三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他与父原为一，把自己跟神当作是平等的，后来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所以这个担当呢可以作为拿石头，或者是携带一个重的东西，这个担当可以是携带重物。所以在十九章十七节这个动词再次出现的时候是携带重的东西，但是也可以用来比喻性的描述承担一个很沉重的事物。譬如说在加太书第六章，保罗说你们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他说你们这样彼此担当这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就是指罪的担子，罪压在我们身上是很沉重，所以我们要彼此来承担啊，就是啊，比喻性的来描述，我们来彼此来啊承担这个沉重的事物，也就是这个罪的担子。所以呢，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属灵的人就应该要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那在这里呢，耶稣说你们担当不了，是有两种可能的含义。第一个是到目前为止门徒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去理解，也就是说从门徒跟耶稣同在一直到这时候为止，他们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去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十字架跟复活这些决定性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而门徒他们已经，虽然耶稣一再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看弗类福音，耶稣曾经三次来预言他的受难和他的复活，可是门徒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抓住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他们甚至也还不能来面对这些事情。既然他们耶稣一再已经先预言了他的受难跟复活，门徒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还不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世上没有一个门徒真正了解他是要真正被钉死 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由于他们的精力的限制，由于十架跟复活这些决定性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呢，使得门徒无法真正去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啊，所以这个担当不了啊，一方面含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门徒在属灵上还是太过于不成熟，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就好像我们今天对一个初信的人，我们知道一个初信的人在属灵上还是很比较弱小啊，幼小，还是非常的不成熟，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还属灵的事啊，关于神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比较深奥的部分，他们本身的生命因为还很幼嫩，就不能够了解那么多啊。那这个是指的到目前为止门徒的经历限制了他们理解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担当不了也是指在圣灵来到之前，门徒不但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耶稣的话的意义，也没有能力去活出耶稣的话语所带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有一个概念，我们学神的话永远不是只有理性的，不是单单只有理性的知识的，神的话语永远是要被吸收然后活出来的。所以呢，他们担当不了不仅是指他们的经历限制他们的理解力，也是包含圣灵没有来以前他们也没有能力活出耶稣的话所带来的启示。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耶稣不能再多说了，换句话说吃不消化不了也吃不下去，所以耶稣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然后耶稣就进一步提到，那么圣灵将要来，圣灵来了，圣灵就要在这些方面来教导门徒，因此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圣灵要进一步来说超过耶稣所说的，也就是说等等我们就会解释这个说超过耶稣所，现在耶稣不能再多说了，只能说到此为止。但是耶稣还有很多话要说，表示说事实上门徒所需要知道的 more than 现在耶稣能够说的，就比现耶稣能够说的是还要多。但是呢，耶稣说现在他只能说到此为止，但是圣灵要来，圣灵要来他就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看见这里再一次提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从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是传递真理的，也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从这个称呼我们会很清楚，这是圣灵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当然涵盖我们从查圣灵论以来我们知道关于各方面圣灵的工作，但是很重要的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传递真理，而且呢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好，所以他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明白，但是我们看那个小字，他说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事实上呢，这里是有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啊，我们这里的小字翻成进入 into 啊，英文就是 into， 如果是 into 的话就是进入。然而在希腊原文有些手抄本，这里这个介系词是 in 啊， the spirit of truth will lead you in all the truth 啊，是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如果是 in 就是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翻成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 into lead you into all the truth， 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说圣灵要在一切真理的里面 in all the truth， 在一切真理的里面来引导门徒啊。当然这两个介系词的最后带出的意义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要区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微的差异。如果是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就是表示说圣灵要带领门徒得到更多的知识啊，要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所知道的就像耶稣说的，耶稣不能再多说了，那么圣灵来了就要引导门徒 得到更多的知识，或者也同时包含在真理这方面，门徒对真理的了解还是非常缺乏，那么圣灵就要帮助他们更加的来明白，或者说真正的来明白。他们可能在真理上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可是圣灵要帮助他们真正的明白，那这是进入。但是如果说圣灵要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来引导他们，那就是指耶稣来已经把真理大致上大体上已经都启示了，那圣灵就是要来帮助门徒在已经启示的真理的范围里面来引导他们，在这个真理的路径上来引导他们，在已经大体上耶稣所启示出来一切的真理中，圣灵要帮助门徒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探究，来更加的明白已经启示出来的整个大致上启示出来的这个真理之道。所以这两个介系词是会有带出一些些微的差异，但是呢很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做太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分。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涵盖这两个介系词所要表达的意义。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他确实也要让门徒在真理的知识上有更多的认识啊，更多得着更多的知识，但是呢也是要让他们在基督所带来的启示这个已经大致上的一个真理的范畴当中，耶稣已经启示的真理里面，要使他们进一步的来探究，来明白，引导他们行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只等真理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自己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真理真正的意义，真理的含义意思是什么？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追根究底是真正的实质，真正的实存。所以只有神追根究底是 the true reality， 是真正的实体，是真正的实存，是真正的实质。所以圣经启示神是自由拥有，他不借任何外力而存在，他也不因任何外力而不存在，他就是存在。 OK， 只有神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体，真正的实质。我们所有受造之物都是什么？我们所有受造之物都不过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那个最终的实质，也不是那个最后的实体。所以为什么真理是绝对的？为什么真理是不改变的？那耶稣就是真理，因为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耶稣是把神最高最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所以耶稣既然是神的自我启示，他宣称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一切的真理。这里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就是一切的真理。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真理的所在。意思就是说，耶稣带来全部一切最完全的、最高、最极致的关于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在耶稣之外，怎么样？没有真理。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还可以去找到真理，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耶稣可以宣告说他就是真理。那么真理的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与基督联系在一起的启示，也就是耶稣带来的一切的启示，一切的真理，圣灵要引导门徒来明白，来了解，来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换句话说，圣灵要教导门徒，让他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虽然耶稣已经告诉门徒，彼得，耶稣说，人说我是谁？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是你是以利亚。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门徒说，你是彼得认，就承认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是嘴里这样承认，可是彼得到底真正明白他所说的吗？当耶稣马上就预言这个基督是要被害，而且要被杀，而且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立刻说，主啊，万万不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门徒真正明白有关耶稣是谁的真理，也引导门徒真正明白有关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的真理，也要帮助门徒明白即将要发生的这个拯救的事件，也就是钉十字架复活被升天被高举，整个拯救的事件真正的意义是如何，圣灵要引导门徒来明白。除此以外，门徒也将要被给予对于将来的一瞥，也就是说圣灵会打开一线的启示，让门徒可以对将来有一瞥啊，可以瞥见将来一点点。那这个将来当然是指向世界历史最末了那个启示性的最高潮。什么叫启示性的最高潮？就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是一个启示性的最高潮。所以呢，圣灵也会进一步把这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最末了启示性的最高潮给我们有一点点瞥见，关于那时候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只是一部分会启示出来给我们看见。那目的是什么？是让门徒得以看见神救赎计划的全部的范围，以及在这个神救赎计划全部的范围当中，耶稣占有主要的地位。所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并不脱离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只是关于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他说因为你们担当不了，所以呢他只能说到某一个程度，圣灵要继续的来多说一点。但是等等我们会看见圣灵多说的，圣灵说他是从耶稣那里取来的，换句话说绝对不超过已经有的启示。等等我们会再强调这一点，因为今天很多的灵恩的运动强调一些新的启示，强调一些新的如果这个启示是超过圣经已经有的启示，我们就可以分辨这样的一种声称已经是属于异端。所以圣灵就是要把耶稣已经这个核心，耶稣他这个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以及他所完成的整个拯救的事件全部的意义，圣灵要进一步的来说明。所以在这个进一步的说明当中，会把历史的末了那个启示性的最高潮，耶稣已经告诉门徒，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以后我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接你们。所以关于历史最末了基督的再来这个启示性的最高潮，耶稣是已经讲了， OK， 并没有不讲，因为耶稣已经说我去了我还要来接你们，但是耶稣只能讲到某一个程度，至于还要多说的部分是圣灵来了，他要来继续帮助我们明白。因为当时在耶稣没有被高举之前，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之前，门徒的经验限制了他们的了解，这个十字架跟复活都还没有发生，那当然也是他们也没有能力真的能够活出耶稣所有的话语和工作所带来的启示的教导。所以呢，耶稣就应许门徒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门徒进入所有跟耶稣联系在一起的启示和真理，也就是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的启示和真理。那么这个圣灵要使门徒可以真正的明白，他也要进一步的来阐明这些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的意义啊，或者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的事件的意义。好，所以圣灵是要引导门徒按着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神，耶稣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圣灵就要引导门徒 按照神已经在耶稣里带来的自我启示来认识神，并且顺服在这个启示之下。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或者说在一切的真理里面来引导门徒，让他们能够按照神已经启示的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来认识神，神在基督里已经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来认识神，并且顺服在这个启示之下。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虽然圣灵来了要阐明耶稣他这个人，他的话，他的工作，以及他完成的事件所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要进一步的来给我们阐明说明解释，使帮助门徒来明白来了解。但是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圣灵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换句话说，在这里圣灵是跟耶稣他在世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凭自己说，是完全从父所听见，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说。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灵的这里，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耶稣从来不只主动说什么，他也不主动做什么，乃是父交给他要他说的他就说，父交给他要他做的他就做。这是约翰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十四章啊，耶稣不断地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换句话说，他对父是完全的依靠和顺服。那现在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圣灵的教导的工作也是同样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当然这里并没有提到是从谁听见啊，但是等一等会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当耶稣坚持他不凭自己说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不仅是反映他对父的倚靠跟顺服，同样重要的是，当耶稣不凭自己说，不凭自己做，也表明也保证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他所做的就是神的工作。这个不仅是强调他对父的倚靠跟顺服，这也同时保证了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为他不凭自己说，他完全是父交给他要他说他才说，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而他所做的事呢就是神的事，所以他所说所做的一切是跟神的旨意完全的一致。那么当然耶稣不仅是完全依靠顺服父神，说神要他说的，做神要他做的，而且在第五章耶稣也强调一切父所做的他都可以照样做。那这个是没有任何人类可以做这种宣称，先知是对神是完全的顺服和依靠，先知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譬如说先知耶利米，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先知耶利米神吩咐他说，你去到窑匠的家，他就去窑匠家。神说你用一条稻子带子细腰，然后呢你把那个带子藏起来，他就去藏起来。但是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而但是呢先知不能说神所说的一切他都可以完全说，神所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完全做。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却宣告，他不仅是说话和行事，他的工作完全是父交给他要他说要他做的，他就照样说照样做，而且一切父所做的他都可以照样做。所以这就保证他所做的所说的完全符合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作为。所以耶稣不可以被看为仅仅是人，他也不可以被看为是一个竞争的神，他乃是神的自我启示。我知道这些话是很重要，约翰福音是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最详细的启示的一卷书、okay? 没有任何一卷书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这么清楚的来表达。所以耶稣是道成为肉身， 但是他并不是仅仅是一个人，他是说神说的，做神做的，他一切所说一切所做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事，那么他所行的完全跟神的旨意一致，所以他不是仅仅是人，他也是神。然而他又不是一位 compete God， 他又不是一位竞争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一听见耶稣称神为父，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神是独一的，但他们的独一的概念是什么 ？Monism， 一位一神。OK， 那么当耶稣宣称他做神的工作，他把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犹太人不能容忍，这是对神的亵渎，因为竟然有一位竞争的神可以跟耶和华同等平起平坐，但其实这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是另外一位，与父有别的一位。然而，耶稣是神，但是他不是一位竞争的神，因为他所说所做的都是从父所听见，从父所看见，是父交给他做，说是父交给他做，而且一切父所做的他也完全做，他与父是完全合一的，所以。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那么在这里耶稣也强调圣灵的教导工作也是如此，圣灵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所以圣灵这样的倚靠和顺服来做教导的工作，也就保证了圣灵的教导工作就是神教导，就是神的教导工作，也确保了神的合一，父子圣灵的合一，三一神的合一，神的恩惠赐下给人的启示，神的恩惠赐给我们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来将神启示出来。然而圣灵是做在当时耶稣不能再多说不能再多讲的部分，圣灵要进一步的把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来跟门徒来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进一步把耶稣带来的启示的意义来给他们阐明。所以呢，这里强调圣灵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不但保证他的教导就是神的教导，也确保了三一神的合一所带给人恩惠的启示，三一神的合一和神的恩惠所赐下的启示。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不凭自己说，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耶稣说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什么是将来的事？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也许认为将来的事就是要说很多的预言，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预言，其实在这里我们刚已经讲了，圣灵不凭自己说，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而且他是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就是真理，一切的真理在他里面，在他之外没有真理的存在，只有在耶稣的里面一切的真理存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呢，就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这个将来的事是指就是我们刚刚说历史结束那个启示性最高潮的这种启示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来关于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末世的一些事件啊。那所以这个将来的事，如果用我们现有的圣经来描述，就好像启示录的内容，就是属于将来的事啊。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 主内新生命。